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中国是苹果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路透社等外媒引述 The Information 报道，由于苹果 Apple Pay、iCloud 和 App Store 在中国面临一系列监管措施，2016年库克出访中国，和中共发改委签署为期五年的协议，估计价值达2750亿美元。根据协议内容，苹果同意多项让步，并承诺协助中国发展经济和技术能力，以换取监管豁免。苹果承诺的行动包括协助中国供应商开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支持培训高质素的中国人才，采取更多中制零件，与中共软体公司签署协议，与中国大学进行研究合作，直接资助中国科技公司，以及协助多家中国国营企业。2016年5月，库克宣布苹果将投资中国版 Uber 滴滴出行10亿美元，藉此安抚中共当局。不久之后，库克、苹果营运商 Jeff Williams 和全球副总裁 Lisa Jackson 前往中南海会见北京高级官员。根据协议，如果双方没有异议，该协议将自动延长一年，直到2022年5月。消息曝光之后，有网友评论说，苹果将用户的数据全部上缴到贵州的数据云端中心，准确的讲是出卖。纽约时报5月17号的报道披露，苹果预计在6月完工的贵州和内蒙古资料中心，将中国消费者个人资讯储存在中国国营企业运作电脑伺服器，显见苹果已向中方低头。然而，就捍卫美国用户的隐私，苹果却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采取分庭抗议的态度。2019年，美国发生佛罗里达州海军基地恐怖攻击，导致三人死亡。为了侦办此案， FBI 要求苹果开放疑犯所拥有的 iPhone 后门，让他们调查。但就跟2016年 San Bernardino 枪击事件一样，苹果再度拒绝为 FBI 开后门。拜登总统星期二和普京视讯通话，警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任何攻击都会引发西方祭出强烈的经济反制措施。普京则要求保证北约部队不要逼近俄罗斯。白宫在会后声明中说，总统拜登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增派部队表达美国和我们欧洲盟邦的深切关切，并明确表明一旦军事升温，美国和我们的盟邦将会以有力的经济及其他措施回应。白宫说，拜登总统同时重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呼吁缓和局势，恢复外交，并表示将和盟友和伙伴国家密切磋商。根据白宫，拜登和普京同意在这一场峰会后，他们的团队将会进行后续会谈，并强调美国的下一个行动将是与盟邦和伙伴密切协调。俄罗斯电视台画面显示，两位领袖在会谈一开始友好寒暄，拜登告诉普京，他希望下一次是实体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鉴于欧洲紧张的异常升温，普京和拜登通话就很重要。他在通话前表示，我们期待和美国发展良好和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从未想要进攻任何人，但我们有我们的关切，我们有我们的红线。美国指责俄罗斯在同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队，企图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方面否认有任何攻击乌克兰的意图，表示军队的部署是防御性。白宫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办公室表示，拜登同普京通话之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亦在星期二进行了通话。白宫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在星期一通了话，各方同意保持密切接触，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做出了协同和全面的反应。由川普提名的美国地区法院法官斯坦贝克在一份同意实施初步禁令的决定中写道，乔治亚州和其他原告针对拜登疫苗强制令的起诉很可能会胜诉，他们指责总统的命令超出了国会授予他的权限。贝克法官禁止拜登及其政府在美国任何一个州执行这一个疫苗强制令， 这个扩大了11月30号地方法院曾做出的一项更适用于三个州的类似裁决的范围。除非被法院否决，否则拜登的疫苗强制令将在2022年1月4号生效。最初设定的截止日期是12月8号，但在11月被推迟。爱达荷州州长共和党人布拉德·利特尔在12月7号的一份声明中说，有一个拜登总统的疫苗强制令已被暂时禁止，因为包括爱达荷州在内的各州都反对他的政府对美国人的生活和企业进行前所未有的过度干预。去年10月，爱达荷州和其他6个州以及乔治亚大学的督导委员会就疫苗强制令提起诉讼，称拜登的命令是非法，涉及范围过广。之前法院已经禁止了拜登政府的其他疫苗强制令，包括一项针对私营企业雇员的强制规定，以及一项针对美国大多数医疗工作者的疫苗接种规定。做出这些决定的法官们对拜登发布的疫苗强制令的合法性表示怀疑。法院的这些禁令已经迫使拜登政府暂停执行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的疫苗强制令。该命令涉及约8400万员工，以及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疫苗强制令。该命令涉及1700多万员工，但拜登政府仍是继续敦促各企业和机构强制接种疫苗。上个月，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在华盛顿告诉记者，需要向各企业和机构传送的信息没有任何变化。12月8号上午，澳洲总理莫里森对媒体发表讲话时提到，一段时间以来，澳洲一直向中共提出一些不受欢迎的问题，例如新疆人权遭侵犯的问题，但这些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好好的回复。他亦都对外作出确认，澳洲将仿效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以谴责中共对中国人权的镇压。不过澳洲运动员仍将前往北京参赛。莫里森说，澳洲是一个了不起的体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体育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分开。当被问及抵制北京冬奥后若遭中共的进一步报复时，他表示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北京没有理由这样做。另一方面，莫里森还提及中方对 ARCAS 协议的不满，他表示在我们努力确保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的过程中，中共当局一直对澳洲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在我们最近试图获得核动力潜艇的过程中，我希望看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澳洲不会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上后退。因此他亦强调，澳洲政府官员不会出席这个赛事，亦不足为奇。今年9月，澳洲、英国和美国签署了安全联盟 ARCAS 协议，旨在帮助澳洲建立核动力潜艇，来到抗衡北京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莫里森强调，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不过我们将永远维护澳洲的利益和做澳洲人认为正确的事情。美国国会星期二宣布两党最终确定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框架，准备拨款77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其中包括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提供71亿美元的经费。法案还禁止美国国防部采购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生产产品。美国将中共对待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为认定为种族灭绝。国会议员一直是推动禁止进口强迫维吾尔族人的劳动生产产品。在中国方面，法案还发表了国会支持台湾防务的声明，要求拟定联邦政府就中共问题制定一个大的战略，并授权国防部长奥斯丁每年为国会军事委员会就增加美国国民卫队和台湾之间的合作问题提供一个年度简报。此外，众议长南西·贝洛西星期二发出的声明说，众议院星期三将就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案进行投票。之前民主党领袖一直备受党内以及共和党人对新疆人权问题施压，参议院已经在今年7月通过了该法案，但该法案一直在众议院未获推进。 该法案规定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能提供明确与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没有强迫劳动，才获准进口。国防授权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国会必须通过的法案，而这一份国会授权法亦是在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等议题举行了2小时在线视频会议后发布。